好，各位，请大家合掌啊！我们先三称本师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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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好，请放掌。阿弥陀佛。好，那我们真常法师慈悲啊，各位常住师父们慈悲啊，各位居士同修啊，大家上午吉祥。今天我们第二天讲昨天啊，接着这个内容应祖文操的一函辩复啊，也随喜今天这么大热的天依然来听闻的同修们啊，因为我们的日子也就这也今天一天明天一天，我们的心念呢一直是这一个心念一个心，你这个心如果不来听法用在佛事上，这个佛事不仅仅局限于我们说金忏佛事的佛啊，做三宝事都叫佛事，与佛法僧有关的事，那我们就一定用在什么呢？用在生活中，用在红尘里边啊。实际上现在的我们呢来听闻佛法是正当时的，什么样的人需要佛法就是我们诸佛已经成就了啊，我们听起来这个话好像讲的好像很出格，实际上诸佛已经成就了，他不需要佛法，因为已经成佛了，佛法就是为了成佛啊，已经成佛了的话一切法都是佛法了，没有佛不佛法不法啊，入到这个佛境中了，不需要佛法。那么暂时善根还没有显发的人，完全对佛法不感兴趣，无所谓，与我无关的，也听不进去了，啊，也做不到这里，也听不进去。只有现在我们正在修学途中，那么听闻佛法是正当时的，啊，我们的心如果在佛法上一直一直这样圆，圆的。就这一念心上每时每刻每处都在佛法中，那也就成就啊。现在的任务就是因为我们有时烦恼重，有时智慧显现一下，有时心地比较清净，有时业障现前，正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尽量的啊，竭尽全力的来闻思修学佛法，让把我们的心地彻底给打开了。昨天一堂，今天上午下午依然是如此啊。那好，我们今天因为内容还有一些，闲话不多说了，大家跟着看一下啊。我们昨天讲到了说利益课程这句话，一函辩复，再往下看说此外则行住坐卧及坐不用心的事均好念，碎时当默念不易出声，一直念阿弥陀佛字字，以免字多难念。若衣冠不整，或洗澡抽解，或至不洁净处，均需默念，默念功德一样。出声呢与仪式不合，无论是大声念小声念金刚念心中默念，均需心里念得清清楚楚，口里念得清清楚楚，耳中听得清清楚楚，如此则心不外驰，妄想渐息，佛念渐纯，功德最大。大家看到这就叫 忆佛、念佛、修佛、成佛。啊，一旦我们念佛念念念念到自己当起原来说弥陀念弥陀的时候呢，度众生的事业也就开始了，真正开始了。啊，所以这一段呢，就是告诉大家，我们要有总是觉得我们平常呀，念阿弥陀佛不是有仪轨吗？也会有法事吗？又觉得我这块心是散不散？啊，这个心有没有摄住？都会有这么多的讲究。大家看到了印祖这里给我们开示的啊，念佛没有任何讲究，讲究就讲究在昨天的信愿是否正确，一定要大家记住这个法。现在好多我们念佛的同修实际上失手失足就失在信愿上啊。念佛你看他就是什么时候行住坐卧的时候都好啊，甚至有时候你只要把珠子拿着，虽然有时候你打妄想，那不可能你念念都是妄想呀，就如同我们不可能念念都是清净佛念是一样的。但是你管它三七二十一，你比如说现在我珠子拿起来一天定课多少，那么我先把这个数给凑足，因为你一开始不用这个法器呀，念佛珠是法器啊，不是谈的说有亮度了，隔珠很名贵了，乃至说今天是松石，明天是珊瑚，当然这些东西挺诱人的，但是一定要知道它的根本是法器。那么你慢慢养成了习惯了，你比如说珠子啊，你念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念着念着这个珠子一在手啊，只要手一动，心就跟着佛念就起，这就叫习惯成自然。一开始一定要有数字，我今天要念多少，要念够，或者说昨天给大家讲的十念法每天一定要相续啊。在这样的情况下慢慢的啊，把被动变成主动，把生的变成熟的，那么就会把熟的变成生的，烦恼是熟的变成生的，佛号是生的变成熟的，生的越来越熟，熟的就越来越生，这就叫做自然而然，叫做什么呢？妄想渐息，佛念渐纯，功德最大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我们念佛的时候，你不要再追求说，哎呀，好像弥陀佛、西方三圣给了个感应，又要做个好梦，有没有定境？啊，这个这闻到什么香味儿了，乃至这些怪事常有。我告诉大家，怪事本来不怪，啊，当然说怪事这个有点罪过，就是我们说感应也罢，瑞相也罢，本来是不这样才怪的事儿。因为我们的凡夫心呢，就是在这个正常的生活中待的久了，就觉得有这些不可思议的感应的时候呢，你觉得哎呦，好像很奇离奇。实际上就是这样啊，你比如说有的同修念念念念到他念到这个功德有一些相续的时候啊，他什么声音都是阿弥陀佛，电扇的声音，我说话的声音，敲钟的声音，打鼓的声音，全是阿弥陀佛啊。我还听到过有一个念佛的念的是什么了，最后念的上面也是阿弥陀佛，前后左右脚下都是阿弥陀佛，都不敢走路了，害怕的不行了，这些都属于正常，就跟我们现在心念变现出来这个庙我们看见了，因为我们觉得主应寺习以为常了就不害怕，但是那个境界呢，它一般没出来，实际上一直在，那么你把它念出来了还正常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理它，这也叫做什么？佛念渐重，功夫重手啊。所以大家看了，不管我们再忙再闲啊，还有一点跟大家讲，因为性情比较透过来的同修呀，会生一个什么心？害怕心说，哎呀，我昨天念得很相应，对不对？哎，念了几个小时，念了多少声，不错，很心满意足。今天一念呢，念得觉得不对了，可能发生了点什么事儿，或者过去有点业障烦恼的，今天突然翻腾的厉害，就觉得今天不如昨天。那还能忍， 第三天呢，觉得烦恼又在更迟盛了，他觉得更加的不如头一天了。哎，这样心里就产生了什么呀？又产生了一重烦恼，觉得不如那次，心里就一直想找那次。可是就像寻找回来的世界，那次永远失去了，不要管那次了，要管当下。啊，这个时候跟大家讲什么诀窍？你都不用管我是在这个清净心念还是散乱心念，清净心和散乱心的对比，我告诉诸位，还是散乱，本质上还是烦恼。你有一个诀窍，就是只管念。记住哈，与其冤枉的又起了一念烦恼，打一个妄想，不如赶紧把它抛开，我只管念佛，管它散心成心，一会儿散心一会儿成心，随便，反正阿弥陀佛，我相信念佛要往生这一条线，你把它拽得稳稳的，就是无上的上好境界。不要追求任何瑞相啊，任何这个放光呀，什么香味呀，什么都不要去管它，这个时候都是障道因缘啊。刚开始不信的时候，有这样给你亮个线，阿弥陀佛给你哎轻轻的给你露一手，那你就觉得很欢喜，原来哎呀念佛是真的，念开念的。慢慢的大家要长进呀，一旦长进了以后，这都不是事儿啊。所以记住我说的这个，不管成心散心，只管念，念的前念后念，念念相应，都是佛号，这是无上的瑞相啊。你能够相续到一直，大家设想一下，我们每个事情不是就是叫做这个相续不断，最终才能成功。你想你念佛念到阿弥陀佛，念完阿弥陀佛念久了，功夫熟了，境界出现了，你能直接把娑婆跟极乐念通了，知道吗？你能把自己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也能够摆平了，知道吗？清净海众跟现场的听法众都是一个心，也能够念通了，这就对了啊。当然这个说呢，说的是好，现在我们还尚未成功，大家仍需努力啊。念佛这一段，从昨天到今天刚才灌的这一段，是一涵辩符里边的一个总说啊，总概括，后面开始就是一段一段的说了，分说，针对每每的具体情况，那我们大家跟着走啊，心不应走到外边了，跟着走这个论文啊，各种文字，大家来看。念佛之人必须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口不说妄语，其余两舌恶口之话，心不起贪欲嗔恚愚痴之念啊。前面还有说身不行杀生偷盗邪淫之事，这是指的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啊。大家要懂得，我们所有每天的活着的内容出不了身口意三业。那么如果你的身不造杀盗淫啊，口不说，比如说挑拨离间、花言巧语啊，这个破口大骂啊，乃至这个谎话连篇，因为我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呀，你的起心动念都是沉重的、漏裂的，缠去虚伪的心才能把它引发出来。那么造的这个业，就将来是让我们下堕的啊。再往细了摆，实际上它都属于贪嗔痴啊。跟诸位同学，你仔细关照我们的心啊，说实在的，所有这些烦恼会到和综合点、原始点，就是贪。你杀生为什么要杀？贪口福嘛，用他的身体来滋养色身嘛，啊，你邪淫为什么要去邪淫？贪美色嘛，被他的这个五官也罢，身段也罢，啊，走路的姿态也罢，说话的声，就整个这样的一个假象结合在一起，那么这个业力变现出来了，对你就产生莫名的吸引，你就好感。这个一念心好感叫什么意思？一念心波浪起来了就叫好感啊。这个话里面说叫哎呦怦然心动啊，突然间心慌怒放。 所有这一念，大家发现了没，都是最初的一念波澜起，就叫贪。所以每一部经典刚开始都叫如是我闻，如是什么，就如如不动。每一部经典开始表的法，就是让你不要起这个贪嗔痴啊。当然还要跟大家讲，贪嗔痴起来的时候怎么办，我们现在控制不住。那么还有一个操作手法，就是关照自己，我现在贪嗔痴起来，你一定要知道，知道的时候他已经拿你没办法。还有一个操作说，贪嗔起来的时候你要盯紧，盯紧，你仔细看，盯得越紧越紧越紧越紧，发现原来贪嗔痴真的就是戒定慧。我打个比喻啊，你看这里我们看到咱们长柱上供的花，大家看到花了吗？都看到花了吧？你仔细现在啊，跟着我一起盯着这个花看，谁告诉我们这是花？从哪里来的？什么东西能够证明说这是百？这还叫百合，上面叫玫瑰。我们仔细注意一下，这个百合这个名字怎么跟这个形状是谁给联系到一起的？你死盯着看，看一会儿，看一会儿，所谓的百合也是假的，花怎么花的概念也是假的。今天供在这儿，所谓的庄严，所谓的这个供养等等诸如此类，你仔细盯，连一个这样的法都没有。这就叫直接把我们的贪的分别心转成什么呀，清净心，当下就见法性，这就叫生死即涅槃，贪嗔痴即戒定慧，就这个法啊。所以你看，大家说每天你能照顾好我们的身口意，印祖说了不要起这些心，怎么办？与其跟他做斗争，不如把他看看紧啊。因为大家都是穿着海青啊，我今天给大家要把这个见解要提升一点。因为其实佛法的修法翻过来正过去有好多种方法，每个人的操作程度也不一样。你得力的时候，就是你的心突然间进到这个境界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看看试一下能不能入哈。啊，这是又一种。那么本质上来讲，我们就是尽量从身口意上控制它，不去起这个缘就可以啊。那么后文你们再来看，又许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父顺祖仁仆忠啊，各己敬奉，不计他对我之敬奉与否，我总要敬我之奉，能与家庭给予社会敬仪敬奉，是名善人。善人念佛求生西方，决定临终记得往生。这段话大家看见了没有？就是让我们好好过日子。现在好多学佛学久了学久了，他逃离他的生活，要到一个好像禅堂呀啊，榻榻米呀，山清水秀呀，焚个香呀啊，然后就纵情在这个里面，觉得这就是其实是当神仙了，你知道吧，成不了佛的啊。怎么叫成佛呢？我告诉大家，我现在正在这个路途上，虽然每天非常痛苦啊，因为事儿多呀，一件又一件，不一定都能称你的心如你的意。那你还得敬奉，就是你要，虽然境界不能称你的心如意，但是你得把自己的心称了境界的意。没有比这个修行最能够当下就起作用，即刻就尝到这个法味的啊。你看这里丈夫好好生活什么意思，就是你是父亲，你就像个父亲的样子，你是领导，你就好好的做领导，为下属着想，为整个公司，为整个你经营的这个好转，你不要出幺蛾子，在身处其中，心向外求啊。你看夫妻他也是，老公要把家里照顾好，老婆你要老老实实的，这个家务也罢啊，现在都男女颠倒了，知道吧？有的时候女的能主外啊，男的又该在窝在家里啊。这样的话容易就是夫妻之间为什么不能够恪守之道了，就是因为素食呀都是 有因缘才聚在一起啊。有因缘聚在一起了，一般呢最轻最近的，它不是说光我们说讨债呀、什么报恩啊、顺缘呀、逆缘，它是不一样的。那么能够净行受待在一起，基本上还是顺缘的。但是顺缘中也会有逆缘，逆缘中也会有顺缘。你不可能一天日子都过得天天都笑呵呵的，不可能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就是好也罢，坏也罢，你要把它顺着它走，知道吧？要顺着它走。你也可以说跟他要做斗争，或者你还要吐槽吐槽，这都可以，但是你依然还要顺着这个心走。这就叫这里讲到的什么，叫做敬仪敬奉啊。我跟大家讲，虽然说印祖讲是这么讲的，你看为什么说前面讲到说语虽啊拙朴呢，一本佛经，就是他讲是都是按照我们生活中讲的，敬人伦行天理讲的，但是实际上他给我们修，告诉我们修的这个妙法呀是很妙，就是让我们要随着法性啊。我不知道这么讲大家能不能听明白啊，就是如果你离开我们每个人的你我他的因缘关系，你看整个这个一大缘起，家庭也罢，社会也罢，啊，这个国家也罢，整个人多人少，大家发现了，都是一大缘起。这个缘起是顺着法性来的。什么叫做法性？就是过去我们造的业有共业有别业，每个人生活都不一样，你这辈子走向也不一样。但是呀，古德有一句话叫做“没有定生，早已定死”，就是你还没生的时候，你下辈子生了，什么时候死都已经定好。啊，每个人的命运走向，大家一起的共同走向，整个国家乃至人类乃至整个法界的共同走向，它都有一个规律在走，这就体现在我们人的视野里边，就叫生活和人际关系，你来我往，这都是法性的表现。如果你顺着这个走，就能见性。这就是为什么要有忍辱，要有随顺，要恒顺众生，要随喜赞叹。如果我们能够顺着这个性走，体现在我们日常的修活生活中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哎呀，这个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就是整个关系你都能处理得很顺，毫无怨言，尽情奉献。那么这样的人呢，决定最后啊，他的智慧和福报比我们一个人躲起来，我告诉诸位啊，一个人躲起在那吭哧吭哧好不容易攒了半天，结果一人多马上要啪的给你打湿掉了。为什么？一正解出来你恐不住呀，要厉害的多。所以有一个，这是诸位女众的，有一个比丘尼啊，她写过一首诗，虽然很难做到，我们也应当如此，叫做未必清闲便是仙，就不是说你没任何法来干扰你，你待在那儿慢慢就好像成佛了。这个因为佛又叫做大觉金仙啊，你们听过佛所里有如来应供，还有一个名号叫大觉金仙，觉悟的觉。所以龙莲法师未必清闲便是仙啊，白话说什么？金仙原是火中莲，火里莲花，就是境界这么乱，事情这么复杂，就像火烧起来，然后说原是火中莲啊，骄阳当午池塘静，就是任你这个火怎么烧，太阳晒得这么烈，影日荷花别样鲜啊。真正的修行你要步入它这个什么，正当你甩不开放不下烦恼呼得起来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在从中找到清凉？你能不能当下这找到这个冤枉？你又冤枉，能不能够即刻发现上当？最次最次的境界啊，我告诉大家，就是你虽然没有受住，依然发了火了，依然这个跟着这个因缘走了，但是你也要知道，虽然我在发火，它依旧还是清凉，这就叫法性。这就是法性。 啊，当然不一定能够相应，因为每个人平常用的功夫不一样。哪怕此时此刻你能听进去这么一念，能够把他心更定上来，这在以后成熟了以后也是了不起的大受用啊。所以说是名善人，善人念佛求生西方，决定临终即得往生。他为什么印祖改跟你说了，就是因为你随顺法性啊，随顺法地，心定清净，心地清净，那么合了信愿念佛，决定能够生息啊。可能大家听的今天觉得说，哎，这法师怎么跳跃性的这样的讲，就是要给大家讲这个。这个按照字面上的，我们回去自己灌，慢慢都能灌过来啊。但是你一定要把背后甚深的原理啊也要跟上来啊。大家再往下看啊，你看说的其实跟我说的是一样，以其心与佛合，看到这句话了没有？就是因为他的心性一直跟佛是什么，就是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啊。那我们的心跟佛合，故感佛，佛慈接引也啊。若虽常念佛，心不依道，看见了吗？真正的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就是指的这个。虽常念佛，心不依道，就是说你口里面念佛念的不知道，生怕别人打扰你，但是你回到家里就跟家人找茬，在工作上你就什么都看不惯，有点事安排你什么都不想做啊，非得眼睛闭起来耳朵塞起来，好像才叫真修行。这就是这里讲到的心不依道啊。随时随地你能不能在这个火里边依然想着佛，依然念着佛，依然相信阿弥陀佛就在西方，依然相信接引的手直接给你加持灌顶，就是能不能 hold 得住啊。那么在这样的时候，或与父母兄弟妻室儿女朋友相当不能敬奉，则心与佛背，便难往生，以自心发生障碍，佛亦无由垂慈接引也。看到了啊，这里有一个叫做乡党。乡党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老乡啊。因为印祖呢，他在这一世视线头呢是生在陕西了啊，陕西一个叫合阳的地方啊。那我这是我第二次啊科武台上的，我告诉他，你对谁的信心足了，他一定会来试探你。我回普陀山的前一年，又去科武台山，又要讲到科武台山了，老给大家显摆啊。但是为了我们一起生这个信心，那么去科武台山的时候呢，因为不是天一亮就开始嘛，那应该是有去过五台山的同修，从狮子窝到清凉桥那一天呢，路途相对短，还比较轻松啊。最长的一天要有27里路，27里路那一天是最磕的冒火啊，谁都不能惹我，一惹我就生烦恼啊，磕不下去了就想着说，哎呀，这磕一下去消一次第一。那天呢，往清凉桥的路上呀，但是很不舒服，为什么？刚刚头一天晚上下了雨，结果呢，那个太阳第二天早上出来的早，在五台山那个紫外线很强呀，太阳出来把这个下雨的湿地啊开始蒸发，这个热气往上蒸。哎呦，磕下去就觉得说这是干什么呢？我这有必要吗？在这儿就不断的心想说凉快点凉快点，歇会儿，撑不下去啊。结果呢，磕着磕着下来一个老爷子，50到60岁之间，也是个光头，他就从那路上就照那鞋码，我就盯着他看，因为一大早不会有人这么早出来，我们出来的早嘛，他就下来就这样子，一见我呢，冷不防就吓一跳，为什么？就开始哭，啊，他那还不是哭，还是跟嚎一样，啊，半说，我说你这是怎么了？说我昨晚住在上面这个，因为我们磕上去就是西台顶嘛，他说住在西台顶啊，然后住的碰见坏人了，我说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他说。他钱包也丢了，零钱也没有了，证件都全没丢，这可怎么办？早上连饭也没吃啊，就直接跑下来了。再就不说了，言外之意我想想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想让我给他点钱吗？啊，那我想想，因为我 喝的时候还有个护法师傅，啊，现在他在雪窦寺住着，啊，这也是有人证的啊，叫智祥法师。他呢是给我背包，背包嘛，所有的这个盘缠零钱都在包里啊，啊，那我当时想想，我说这老爷子下来了，我说既然有缘吧，我想想给他个300-500块钱。哎，智祥法师护得好，他说不要太多了，他不是说今天没有吃饭吗？说那都给他点零钱嘛，这个兜里面装的100的，那个兜里面是可能有70-80块，就给他了，啊，给了70-80块呀，这个老爷子就感恩戴德呀。啊，给我的，我就一直盯着他看，觉得哪儿有点奇妙之处。最后我多了一句嘴，我说你是哪里人？他突然不哭了，咩的一笑，说我是陕西合阳。陕西合阳，就印祖合阳。啊，那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，当时我的心咯噔一下说，哎呀，这不是印祖视线的来考一下我。啊，虽然考一下也没得满分，但是只得了70-80，因为给了70-80块，啊，这就算了。这是考，为什么佛菩萨一直来考你？大家知道吧？就为了成就你的这个法，能不能什么顺道进分？如果你在这个上面起了怀疑，一抵触，一背道而行，你没有顺行。啊，体现在咱们生活中，就是说你对他有怀疑了。给他不行，我不我这个不成就你，那么你的烦恼就是什么？一念起来了，对着干，知道吧？如果你说顺着这个考验啊，行行行，好好好，赶紧拿走，这个事儿就摆平了，这就叫做敬奉心与佛不背。这种事情你经历考验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你的心摆平了，那将来就是顺势往生，就是太这个顺水扬帆的事儿。所以时时刻刻都有菩萨来考验。你们要知道啊，不要以为说好像观音菩萨在普陀山了，上了普陀山了才有考验。观音菩萨的千手千眼呀，升到这个祖应寺来太容易了，天天守在门口的，在殿堂里边的啊，顺着你来的可能还不是啊，今天跟你找茬的应该八九不离十啊。所以大家要记住啊，这是我们今天不照着印祖说的，从生活的层面讲，只能把生活的层面提升到法性上来，大家要好好体悟怎么修啊。啊，这就叫说以自性发生障碍了，佛业无有，垂死皆影。那么后面我们再来看这一段，又须劝父母兄弟姊妹七十儿女瞎党亲友同皆常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即南无观世音菩萨，这才叫同生西方净土啊。那么括号里面还想到说，你念10000佛号就念5000观音，多少照此增减，就比如说念2万阿弥陀佛就念1万观世音菩萨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此事利益甚大，忍令生我之人及我之眷属便以亲友不闻此意乎？你看，这就说明什么呀？我们现在皈依的时候啊，大家都跟着师父念过说众生无边誓愿度，那我们下意识一想，众生无边，你不知道要走到天边遇到多少众生。我告诉大家，最近的众生就是你这辈子的家人、六亲眷属、亲朋好友，那你能不能把他们搞定？而且最大的也就是说，最难的修行就在最亲密的关系里边，你能不能劝他们上道，全取决于你是不是很像话啊。我问一下诸位，你们的家人都念佛吗？念不念？有的念，有的不念，那你工作还没做到啊。我可以跟大家再显摆一下，这两天我多显摆点吧，因为以前都是直播，怕说出去说错了，今天大家也是离得也不远啊。现在我俗家的母亲呀，我这个人可能也是出家啊，大家要知道和尚真的是吃十方饭啊，这辈子在陕西呢，也借人家的姻缘，借这个俗家母亲的这个姻缘吧，人家生了我，养了我，但是确实缘分不是很深了啊。自打出家以后呢，也就没感觉到，没有什么想家呀，就离不开，很难割舍，从来没有过。 就到了23还是24那一年，到了普陀山，就好像顺其自然的就直接就这么奔着这个命走，命格走。到现在呢，回去的也很少，啊，不是说没机会回去，是就不想回去，说回去得干什么呢？但是现在我跟大家有一个成果已经出现了啊，虽然很少打电话，有时候这个俗家的母亲我法务太多了，她打电话，有时候我在讲法，那么看到来电未接，未必当时就回去，有时候三五天后才回，通电话嘛，几个月都想不起来，一年能数见的机会。但是有一个是什么呢？只要电话一接，我说喂，阿弥陀佛，弘文居士吗？我还没念佛，对面就开始喂，阿弥陀佛。这个已经成功的给种下去，这个不吹牛。但是诸位也知道，我是想法设法啊。那会儿为了让，因为他来了，最后也是在佛顶山皈依的，皈依我们现在大和尚，上道下寺大和尚啊。他的法名叫弘恩嘛，我们是叫弘海嘛啊，我们都这个我师父的辈子分下来都是弘字辈的啊。那现在想想也确实感恩，我觉得我最大的孝心其实就是让他跟阿弥陀佛结缘啊。现在电话一通，马上就喂阿弥陀佛，就这样啊。基本上现在修行的每天的功课是早上念佛，下午打麻将啊。为什么呢？真怪，你说刚开始他不信的时候呀，我带他出来恨不得真的是朝山拜海，从东林寺云门寺去南华寺拜六祖的肉身，想方设法啊，带着他去庐山，那把他也带到庐山，真有加持啊。来到这里呢，皈依了以后住了几天才把种子种下，后来是慢慢带着，那会儿我在北京读书，只要有寒暑假就带着他出去走，走还不能光走寺院，光走寺院他要闹情绪的呀，啊，你带我出来玩就到庙里边，先走个风景名胜，那现在天下名山僧占多，走完风景名胜赶紧凑着在寺院里住几天，让他感受一下，啊，你像真的几乎中国这个上下大江南北都去过，啊，到广东，到海南，到海南我记得印象特别深，到海南呢是在广州去了云门寺啊。从东林寺一直到云门寺，完了去南华寺拜完六祖真身，哎呦，他说这真的是唐朝的人吗？我说真的是唐朝的人啊。说现在还坐在这儿，现在坐在这儿。那说好，把他带到海南去再去拜一拜。大家知道海南有一个什么？三亚有一个南山寺，是不是？啊，南山寺怎么让他升起这个好感呢？我们南山寺有一个。这个学长，中国佛学院的学长啊。那么这个学长呢，他住在南山寺，他肯定有这个方便嘛。南山寺的旅行很大呀，里边要坐那个，你们知道那个电瓶车是不是啊？有去过南山寺就知道了，他里面场子太大，其实也不难，我就给学长打了一个电话，虽然我们跟着旅行团啊，但是他给行了个方便，就是我没有走团，直接学长就开个电瓶车出来就把我们接进去。哎呦，老太太就傲慢的不得了了，哎呀，觉得我儿子出家还认得里面的和尚，门票也没有买，然后我们一个团队里边所有的那些就眼睁睁的看，说哟，这和尚带着他妈妈比我们牛多了，开着电瓶车在里边随便走。哎呦，他那个突然间觉得说，哎呀，这儿子当和尚还挺得劲儿啊，给他带来这么多的好处。慢慢你要知道啊，只要让你们的六亲眷属对三宝生一念的好感，就得度的因就种下，就得度的因就种。所以大家知道，也是舍了身子，舍了钱，才把他给捞在这个阿弥陀佛的怀抱里啊。那现在来讲算是大恩报啊。最后我发现这个先以玉勾签的这种真的是特别啊，特别这个起作用。后来像家里的那些兄长呀、嫂子呀、侄儿侄女啊，管他三七二十一。有一次我记得是正月回去，把那我有六个侄儿侄女俗家，我说带着你们去这个庙看庙会，买冰糖葫芦，一下子给他们，正好那个我们老家叫个岱兴寺小庙呀，哪有比咱祖应寺都这么庄严，我们老家的佛法断灭之乡。但是还怪得很， 这个戴兴寺呀，中间的正殿旁边就是观音殿，啊，你说跟观音菩萨的缘分逃不脱，啊，就在观音这边，管他三十二，说全给我跪下，每人起一个法名，然后跟着净行受皈依佛法僧，皈依了，啊，皈依了。大家要知道为什么呢？这就叫做此事利益甚大，忍令生我之，我们怎么忍心让生我的跟我们生的，大家诸位在家你都有后代，不去同沾这个法印，大家设想一下，你既然世间的好事我们肯定先想着他们，那么如此大的好事，如果你不想着先想着他们，说明你哪儿肯定不对，你的信心有缺啊。所以这个就是现在我还有一个心愿啊，就是我还有一个除了这个亲妈还有一个奶妈啊。我这个姻缘也是这辈子，因为生下来母亲发高烧，那么没有奶，20天是要奶出去，奶到山西，所以跟文殊菩萨我也很有姻缘。但是我这个奶妈呢，她是因为当地啊有一个风俗，嫁出去的闺女啊离婚了，那么怀孕了以后生了孩子只能送人，因为不能在家里生产啊，这个有点像印度的女人不能在家里，要到这个娘家去生孩子一样啊。所以呢，当时把亲生的儿子送人了，正好姻缘，这我生下来7天就奶到山西，我是吃的山西人的奶长大，所以我现在一直认为是文殊菩萨把我养活大的，观音菩萨把我给生出来，因为在这出家嘛，啊，所以这个现在我还有一点欠缺没有报，终归姻缘成熟。上次跟我师父还说起，他说那你要，我说我最基本也要穿着这身衣服让他见我一面。啊，让他见一下僧宝，这个现在还是一个遗憾，但是我想在这2年要把这个姻缘给了了，否则我觉得也是吃到3岁吃人家的奶呀，啊，你要知道那会儿满口山西话，不会说陕西话，所以这个也是到现在还没有报这个恩啊，所以大家要知道要让我们的六亲眷属来同沾佛恩，同沾佛。下面一句啊，况且现在是一个大患难世道，灾祸之来无法可赦，若能常念佛及观音，决定蒙佛慈庇，逢凶化吉，即无灾难，亦得夜宵智郎，仗尽福龙。况劝人念佛求生西方，即是记住这一句话，劝人求生西方念佛是成就凡夫作佛功德最大，看见了，成就凡夫作佛，没有一个法门说除了我们自己愿生西方净土中，居然在弘化的过程中能当体起到如此迅速顿然的功德利益，成就凡夫作佛功德最大，以此功德回向往生必满所愿。哎呀，我每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都说，我虽然修得这么不好，但是我到处讲只讲净土，难不成你们这一个今天3场里边，我就不相信有一个人就没听进去一句话，没动过一念心。假如果因为这一句话一念心动的真辈子突然往生了，那你能落下我吗？你不会这么不够意思吧？啊，所以想想，法喜充满，要常沉浸在这种的法喜中，我们才有力量去弘扬净土法门。大家知道吗？这个弘法要力量的呀。你的信愿不足，你的意志不坚。大家不要看我在这儿的话讲的声嘶力竭，好像声音很洪亮，昨晚回去我的腰都要这么来的躺在那儿，但是睡一觉说念念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再给我力量，今天又来了再继续说啊。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我听到古德讲到愿将此土3000界遍种西方9品莲，我也很相应这个话，其他的本事没有，那说几句虽是空口而说，但是有凭有据啊，大家要把这些话要相应啊。特别是我们现在呀，因为物质这么丰富啊，大家看天下太平，国泰民安，对吧？风调雨顺，我们现在身在一个太平盛世，好像印祖说的是一个大患难世道，哎呦，离我们很远。可是我要告诉大家，真的很远吗？现在我们 有没有处在一个患难世道？有没有？依然如此啊！大家不要忘了，娑婆叫做苦海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现在虽然我们非常太平，没有战乱，对吧？国家昌盛，这个物资非常的丰富，没有那会儿的什么市场经济啊，还买点东西都要什么粮票布阵啊，那个年代那已经好多了。但是大家要知道，我们现在的这个灾难患难又是从其他地方来体现。你看现在一会儿龙卷风，一会儿地震，这都是天灾，是不是？那咱们在舟山啊，凭着观音菩萨的护佑，还真是有福报。自打观音菩萨站在那儿，台风就算没来啊，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事，对不对？那么还有现在我们的化学污染，说实在的，我那会儿刚刚在这读书的时候，走沈家门坐船，那海水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你们现在在这沈家门也称为四大世界渔港，对吧？那会儿的海水要比现在干净的多嘛。那这才多少时间就不断的在污染，甚至我们这个渤海湾现在你看有点像化粪池了，都脏了呀。这脏了下来都到还到人类身上啊。那现在我们在五族恶事里面经典里面讲到了，食品也不如意，都是农药，都是激素啊。这有时候也怪得很，真的跟观音菩萨。前天有一个人送我一箱葡萄，放在我屋里边，我就拿出来洗洗几个吃了，还挺好的啊。当然先拿一串供菩萨，结果过了一会儿手机打开呢，那个我们校友群里边就有人蹭的一点发了一个微视频，也跟故意给我说一样。什么视频呢？有一个人拿着这么一个兜兜会喷气，然后那葡萄眼看着是青的葡萄啊，挂在那个葡萄架上，他拿这个兜兜就照在那个葡萄那一串葡萄上，那个气喷过来以后，阿弥陀佛，等把这个兜兜一拿下来，葡萄就变紫了，葡萄就变紫了嘛，啊！然后我就拿着手里也是红的发紫的葡萄正在吃，你说说这就是我们的境遇，不是跟大家在这故意演绎说笑话，是真事儿。说明时时刻刻我们并没有离开什么大患难世道、五浊恶世，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概念，每时每刻都是苦的，啊！你其他的不说了，你看我这脖子来回为了讲法，这边说一句，这边又说一句，你看看人家佛，你看见了吗？在这不动，也不要声嘶力竭的说话，当体就是法，在极乐世界就是这样子，这就叫经现在说法。我们这儿呀，东一下西一下，大家耳朵也是耳背了还听不见，人多了还吵着说耳朵要竖起来，所有这一切都叫做六根门头，都叫患难，大患难啊！所以我们叫居安思危，人无远虑则必有什么呢？静忧啊！啊，这是这一段灌过去了啊，现在我们再往下看一段，一段一段的灌啊，大家跟进来。凡诵经持咒礼拜忏悔及救灾济贫种种慈善功德，皆须回向西方，切不可求来生人天福报，一有此心便往生无分。大家要切记这个警告，你的心有没有投向西方？是不是为了往生啊？如果你的心稍微顾眷着说，我这辈子能不能啊，当下做的这点功德能够让我前半年的后半年想，现在心急一点啊，今年中了明年想，三年连续朝山，希望我将来越来越好啊。普陀山我们和尚也慈悲常说越来越好，来好来好，就是为了应这个法，慈悲嘛，观音菩萨什么都满嘛，满你的愿啊。那么可是要知道，我们如果目光短浅，非得把现前的功德心急啊，现在不要说心急的说前半年的功德后半年就想受报，今天的功德明天就想让它还回来，早上的功德下午就想显现，哪有这样的啊？所以 以前不是有人去见老和尚，说我今天不知道供了什么样的斋，还是做了什么样的佛事，说能不能让我啊，这个现在已经正在做一个策划啊，能不能让这个项目能好一点啊，快快的能够转起来，我护法呀，怎么怎么，说了半天。老和尚给了他500块钱，让他去买个奔驰。啊，说你拿500块钱给我去买个奔驰，说500块钱怎么能买奔驰呢？说你就做了这么一丁点功德，你就马上想怎么怎么样。我们现在大多都是喜欢跟观音菩萨做买卖的，啊，而且做买卖就妄想说观音菩萨跟开股市一样，啊，刚开始创业股买了就想直接回收，啊，把毗卢殿的观音菩萨给累的呀。你们去拜拜观音菩萨，你们去看一下，你不信去，你照我的话你去看一下，普济寺、法雨寺，普济寺圆通大殿的观音菩萨，你进去看一下，很辛苦，所有的人磕在无一例外，那个眼神那种求呀，心诚极了呀，大家知道心越诚他的感应越大，那观音菩萨就得管。你去看法雨寺的观音菩萨，哎呦，油光水滑的坐在那，大家不是，我不是走的时候，你们再拜的时候，你们自己去看一看就知道了啊。但是普济寺的观音菩萨就是慈悲，真的是慈悲，嗯。那么这里我们要记住，所有的这些做了的功德，一定要回向西方，啊，大家的心如果还打不开，那怎么打呢？你把你的功德回向整个法界众生，现在活着的福慧增长，已经往生的离苦得乐，就这两样就可以了。啊，切莫关注自身。啊，我自己那会儿也是刚刚开始做点功德或者礼拜忏悔一下呀，就是生怕说自己啊这个信心不退，精进行持啊，这个功德怎么福慧增长。后来呢，我师父看我心量也小，老提醒我，啊，最后我也是学了这么一招，就是回向的时候彻底到什么啊？不但是我们今天行了的功德，说回向怎么怎么样，与一切众生同生西方净土中，包括我当下回向所得的，就是这个功德，就是说，不是说我赚了这个钱，好像说赚到的钱花了，本钱留着怎么怎么样，不留了，连本带利彻底全部什么呀，再把它撒出去，这样就功德更大。所以你看登地的菩萨前面叫做十回向位，啊，就是连当下回向的功德都点滴不要，全部撒下法界，这个心发出去啊，我跟大家讲，功德利益你都自己不可说，啊，不可说的，啊，所以我们的凡夫的心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撑大的，你的目光如果所在世间的种种功德利益，那就往生无缝，因为什么？你的心还惦记着娑婆世界吗？那就一定还会来受报，受报的时候可就惨了，大家来看啊，而生死未了，福越大则越业越大，就是你这辈子还修行了呀，你的布施，你的持戒，你的发心功德，他来生你的福报就会大呀，大家看看我们这世间有福报的人，有福报的人影响大，影响力大，抉择力大，那么他一个比如他是一个老总，他的心念一动就全扯到全公司的行为，他是一方啊，这个父母官，那么他的一个抉择就决定这一方水土的福祉，你想想啊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业越大，再一来生难免堕入什么呀，地狱恶鬼畜生之三恶道中，若欲再复人生，再遇净土，寄生了脱之法门，难如登天也。所以我们说危机四伏，你不要以为说今这辈子啊你还积攒了很多的功德福报，你有没有把它积攒好了，目光投到西方，你如果不往西方，不往移民的这个工作上投放，你依然在这个本地投资，你惨了。为什么？本地投资貌似说当下这个经济比较好，我打比喻啊，就像你说来生的福报大，但是最后你一定会破产，因为福报享完了，你会下堕到三途。 这句话特别令人心寒呀，若再复人生，这是第一难啊。一入三途，大家知道五千劫，最低水准要五千劫才能出，恶道、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那么再复人生是第一难，再遇净土就是再更难了。遇到净土，你能生信说即生了生脱死，那就难与之难，无过此难了，难如登天也啊。所以大家要看佛教人念佛求生西方，是为人现生了生死的，若求来生人天福报，即是违背佛教，看到了吗？如果净土行者不是为了求生西方，而以念佛的功德在处处斤斤计较，在这个娑婆世界置办啊任何这个起心动念，我跟大家讲，可以说叫非佛弟子，你不是佛弟子，因为你没按着佛教的这个法来呀。法门，法门就是教你这个法要往哪一门走，你现在虽然有这个法，可是你把这个门给走错了，没把极乐世界的门给叩开，依然还给锁住了，把娑婆世界的门又给畅通无阻。畅通无阻倒也罢了，你把三途的门给顺势打开了，下得更快，那你这个法门没有用对，说明你就非佛弟子啊。这不是说过外的话啊。所以说印祖说了一个比喻，如将一颗举世无价之宝珠换取一根糖吃，岂不可惜？你看啊，愚人念佛不求生西方，求来生人天福报，与此无异。你说我们这么聪明，谁会把啊这个无价之宝的宝珠换了一块糖吃？你现在用100块钱让你去买块